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10月4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史上首次，麦卡锡遭众院罢免议长职务。
参议院领袖舒默证实，下周将率团访问中日韩三国。
拜登之子出庭应讯，对三项重罪指控均不认罪。
跟泄露名单一样，诺贝尔化学奖由美俄三位研究者获奖。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二，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的办公室证实，下周他将率领跨党派参议院代表团访问中国、日本和韩国。据路透社报道，共和党籍参议员克雷波会共同带领这个由6名参议员组成的代表团。克雷波的办公室稍早也表示，这次行程计划于下周进行。参议员们希望能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但会面细节尚未敲定。此前，舒默曾多次敦促华府对中共采取更强硬的立场，也在今年稍早呼吁国会制定新的法案，以解决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担忧。舒默办公室表示，访问团这次将专注于美国企业在中国的互惠需求，并促进美国在这个地区的经济和国家安全利益。同时，他们将与每个国家的政府领导人和商业领袖，以及在当地营运的美国企业进行会谈。
周二，国会参议员马克·华纳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的一次演说中表示，终止美国对乌克兰的安全援助将会使中俄侵略行动更加大胆，从长远来看，也将损害美国的国家安全。华纳表示，乌克兰军队已经完成了美国和北约60年来想要完成的任务，他们基本上消除了俄罗斯50%的军事能力，而且是在没有美国或北约人员丧生的情况下，就消灭了他们大约50%的能力。华纳说，如果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我们这是如果想要一走了之，这简直太疯狂了。不过，华纳也承认，在如何使用乌克兰安全援助上，美国国会和拜登政府需要更加的透明，但他强调，美国人需要明白，美国为乌克兰战争提供的大部分资金实际上并没有直接流向乌克兰，而是流向了美国公司。
周二，正在投入竞选的前副总统彭斯在华盛顿乔治城大学一场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论坛上表示，如果我们不遏制独裁政权以武力重新划定国际界限的行为，21世纪接下来的局势看起来将会与20世纪上半叶相差无几。他表示，美国是自由世界的领导人，如果我们没有领导自由世界，自由世界将会群龙无首。彭斯强调，当前的中共已构成一大威胁，美国应该加强台湾的防御能力，并对美国退出世界舞台可能带来的后果提出警告。在目前的共和党初选中，彭斯正将自己定位为外交政策鹰派，提倡在世界舞台上通过美国的领导力以维持和平。不过，尽管彭斯的立场一度是共和党的准绳，但是彭斯在共和党初选的声势一直没有起色，在民调声望中仍然只是个位数。
由于联邦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前主席梅南德兹日前因涉嫌收受开罗当局的贿赂遭起诉后，新任主席卡定周二以人权问题为由，挡下了美方原定向埃及提供的大约$2.35亿的军事援助。卡定表示，他已经向国务卿布林肯表明，他将扣留这笔资金，直到埃及在人权方面取得具体进展为止。卡定在声明中表示，我认为我们有必要持续要求埃及和所有政府为侵犯人权负起责任。他说，如果埃及不采取具体、确切和持续性的措施来改善该国的人权状况，他将拒绝向埃及提供军事援助。同时，他也呼吁埃及对审前羁押的做法进行重大改革，向在野党、民间社会和独立媒体提供更多空间，并特别呼吁对埃及境内大约6万名政治犯的部分人士提供更多的特赦。
周二，前总统川普纽约民事案的主审法官 恩格隆发布了一项禁言令，禁止辩控双方的所有当事人公开谈论他的工作人员。当天早些时候，川普曾在他的社交媒体"真相社交"上发了一个帖子，上面带有恩格隆的首席书记员与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的合影。川普称，这名书记员为舒默的女朋友，并指责他管理这起针对我的案件。尽管川普后来删除了这个帖子，但川普在帖子中写道："这多么可耻！这个案子应该立即驳回。"并公布了该书记员的全名。随后，主审法官恩格隆发布了这项禁言令，并表示，对法院工作人员进行人身攻击是不可接受的，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容忍。
据英国广播公司周二报道，巴基斯坦警方近日逮捕了该国东北部一个器官贩运集团的8名成员。集团首脑穆赫塔被控从超过300人的身上活摘肾脏，再将器官卖给富人客户。巴基斯坦当局表示，至少已有3人因这种方式的器官摘取而身亡。据报道，穆赫塔是一名医生，先前他曾经因医疗疏失被逮捕5次，但是每次他都能获得保释。据信，这个集团活动的范围遍及巴基斯坦东部的旁遮普省，以及由巴基斯坦控制的克什米尔地区。旁遮普省官员纳克维说，这些器官手术都是在私人住家进行的，且时常发生在患者不知情的情况下。纳克维说，每颗交易的肾脏的售价高达1000万巴基斯坦卢比，折合美金约35000元，而且实际的器官移植和非法手术的数量远高于此。这些只是已确认的冰山一角。
2023年诺贝尔化学奖于今天公布，跟稍早泄露的名单相同，由美国化学教授莫吉·巴旺迪·布鲁斯和俄罗斯固态物理学家埃基莫夫获奖。瑞典皇家科学院的电子邮件称，2023年诺贝尔化学奖的殊荣将颁给量子点的发现与发展。量子点为一种非常小的纳米粒子，它们的尺寸决定了其性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化学教授巴旺迪是胶体量子点研究领域的最早参与者之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化学教授布鲁斯是量子点的胶体半导体纳米晶体的发现者。俄罗斯固态物理学家埃基莫夫则在瓦维洛夫州立光学研究所工作期间，发现了被称为量子点的半导体纳米晶体，在1975年获苏联国家科学与工程奖。
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史上首次麦卡锡遭众议院罢免议长职务，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华尔街日报报道，影视串流平台 Netflix 计划在持续进行中的好莱坞演员罢工行动结束后，调涨无广告订阅费用。这是美国几家最大的串流平台近来涨价行动的最新一波。过去的一年左右，随着娱乐公司想让旗下串流平台盈利，主要无广告串流服务的成本已经上涨大约25%。华纳兄弟探索3号表示 ，Discovery Plus 串流服务的无广告版本月费将从6.99美元调涨为8.99美元，广告支持平台的收费则维持在每个月4.99美元。知情人士透露说，迪士尼公司正在讨论在美国以外地区开创一个新的 Disney Plus 体育直播层级。华纳兄弟探索上个月表示，很快会将体育直播加入旗下的 Max 串流服务，会对有兴趣的订户收取每个月9.99美元的费用。苹果公司正在向月费6.99美元的 Apple TV Plus 流平台用户销售月费12.99美元的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收视季票，没有订阅 Apple TV Plus 的用户则收取14.99美元的月费。
Meta 在上周的 Meta Connect 开发者大会发表新一代 Quest 3头戴式装置 Ray-Ban Meta 智能眼镜以及大秀多项 AI 新技术，不料才过没几天又传出裁员的消息。 这次是 Meta 执行长扎克伯格曾经寄予厚望的元宇宙团队。路透社报道，知名人士透露 ，Meta 打算再裁员，其中最关键是元宇宙部门 Reality Labs 的客制化芯片设计团队 Facebook Angel Silicon Team。员工是在3号于 Workplace 论坛得知裁员消息 ，Meta 将在4号早晨通知员工。Fast 团队有600名员工，任务是开发客制化芯片，支持 Reality Labs 的扩增实境及虚拟现实装置。外界认为，如果裁员幅度过大，可能影响扎克伯格的元宇宙计划。据了解 ，Meta 至今仍然无法打造能与外部供应商媲美的芯片，最终只能寻求高通协助，可能成为该团队遭裁员的主要原因。Meta 自去年11月以来，已裁员超过 2.1 万人。
美国宇航局宣布，帕克太阳探测器在9月27号第17次飞越太阳，距离太阳表面仅451万英里，刷新了自己之前所创下的最接近太阳人造物体的记录。帕克太阳探测器2018年升空，预计在7年内完成对太阳绕行24次任务。上个月27号，帕克第17次飞越太阳。这次飞越太阳距离太阳表面仅451万英里，不但又刷新了自己的最接近太阳人造物体的记录，同时速度也创下了新高，以每小时394736英里的速度绕太阳运行，是飞行速度最快的太空船记录。帕克探测器预计最终于2024年前进至距离太阳表面仅383万英里处，最高速度将达到每小时43万英里。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二，国会众议院在罢免议长的表决中出现了戏剧性一幕，众议院有史以来第一次成功的罢免了一位现任议长，结束共和党议员凯文·麦卡锡的议长职务。随后，临时议长已经出炉，目前临时议长暂由麦卡锡的重要盟友共和党众议员麦克·亨利代为担任。请听报道。
周二，国会众议院以208票对210票的投票结果拒绝搁置罢免麦卡锡的动议。随后，在议员们进行一场罢免辩论后，众议院又以216票对210票的投票结果成功罢免了麦卡锡。众议院共和党人周二在结束闭门会议后宣布，他们将在下周三选举新的议长。国会这一决定也使麦卡锡成为有史以来首次被罢免的现任议长，而麦卡锡在任期间总计为269天。也成为美国历史上在位时间第二短的众议院议长。失去议长职位后，麦卡锡当天表示，他现在人很平静。如果我因为做了自己真正相信正确的事情而失去了工作，我会感到非常平静。我从小就被教育去解决问题，而不是制造问题。他强调，我并不后悔选择与政府达成妥协协议，这是我的责任。这是我的工作，我并不后悔谈判。当被问到他是否会与拜登总统通话时，麦卡锡说他会考虑与总统通话。同时他也强调他不会再次竞选议长。目前，麦卡锡的重要盟友共和党众议员麦克·亨利已被任命为临时议长。这一临时议长是从麦卡锡指定的名单中选出。两党议员都预计临时议长会承担主持新议长选举的主要责任。当天，前总统川普对盖茨提出动议罢免麦卡锡的做法发表评论。川普说，共和党人应该与民主党人对抗，而不是内部互相斗争，并指出，他们需要与正在摧毁我们国家的激进左翼民主党人进行斗争，而不是自己人。尽管目前政府的45天短期支出法案已经通过，但外界估计在新的议长出炉之前，下一步两党关于预算方面的共识还会有很多挑战。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美国总统拜登之子亨特·拜登周二在特拉华州联邦法院出庭，拒绝对三项有关枪支的联邦指控认罪，尽管提出无罪抗辩，但他仍然可能因为多项案件面临刑事审判。请听报道。
美东时间周二上午10点，亨特亲自出庭应讯。此前主持传讯听证会的法官拒绝了亨特提出的通过视频出庭的请求，称他不应该享有特殊待遇。在听证会举行之前，亨特与司法部特别检察官戴维·韦斯达成的初步认罪协议已经破裂。9月14号，一个大陪审团根据韦斯的调查，以三项与枪支有关的指控起诉了亨特。韦斯是特拉华州检察官，美国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8月份任命他为司法部特别检察官，调查总统儿子的案件。韦斯针对亨特在2018年10月试图购买枪支时没有披露自己吸毒的情况提出了三项指控，在购买枪支时做出虚假陈述，就联邦枪支特许经销商必须保存的信息做出虚假陈述，在非法使用或对受管制物品上瘾时持有枪支。亨特对这三项指控均不认罪。联邦治安法官克里斯托弗·伯特主持了传讯听证会，并提出了保释条件，即要求亨特寻找工作并告知其所有的国际旅行计划。法官还禁止亨特持有枪支、酗酒并吸毒，并要求他随机接受药物检测并参加关于药物滥用的咨询项目。伯克称这些条件是适当的，辩控双方都表示同意。伯克还说，如果辩控双方提出任何动议，都需在2023年11月3号的最后期限前完成。这是自被任命为司法部特别检察官以来，韦斯对亨特提出的第一项指控。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拜登向盟友保证会继续支持乌克兰，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10月4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拜登向盟友保证会继续支持乌克兰；
美国针对芬太尼贩运的中国公司和个人采取大规模行动；
传王毅10月将访美，为拜习会铺路；
耶伦表示对美国经济非常乐观。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3号刊文报道，据三位知情的美国和东亚外交官消息，中共外长王毅预计10月稍晚访问华府，以处理日益进入冰冻的中美关系，并为拜登与习近平之间备受期待但仍然没有安排的会晤铺平道路。文章指出，华府官员预计习近平11月将前往旧金山参加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并与拜登会面。近数月来，包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财政部长耶伦和商务部长雷蒙多等高层官员纷纷前往中国保持沟通，而美国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等美国参议员也即将前往中国访问。布林肯9月时表示，与中国面对面是处理分歧领域的最佳方式，也是探索潜在合作领域的最佳方式。他说，世界期望我们负责任地管理我们的关系，美国致力于做到这一点。
欧洲议会3号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了反胁迫工具法案，使欧盟在成员国遭到他国经济胁迫时，可以采取贸易报复等集体反制措施，以遏阻境外势力霸凌欧盟或其成员国。这被视为反制中国经济武器化手段的方法之一。 这项法案还需要经过欧盟的另一个立法机构欧盟理事会正式通过，并刊登公报20天后生效。议会预期欧盟理事会这个月内就会通过。此外，就在美国对敏感科技输出中国设限后，欧盟也正在对半导体、人工智能、量子运算和生物科技等四大关键技术进行评估，准备在明年提出应对措施。可能采取的措施包括出口管制和对外投资审查，并与志同道合的盟国合作。此举是欧盟今年6月份公布的经济安全战略的一环，也呼应美国、澳大利亚等担心中国渐趋独断的国家采取的类似措施。
尼泊尔警方表示，3号接连发生强震之后引发山崩，一名女子被崩落的土石卷走，救难人员今天靠着铲子和徒手开挖寻找这名罹难的女子。路透社报道，靠近印度的尼泊尔巴章区3号发生规模6.3和5.3的强震，两起地震相隔约半小时，造成多栋房屋倒塌，至少有16人受伤，并引发山崩，导致一条主要的道路中断。警官乔德哈里在奥克哈村山崩现场表示，救难人员寻获一些人类遗骸，显示这名失踪女子已经罹难，并称目前还没有接获其他死亡的通报。多山的尼泊尔经常受到地震影响，2015年发生的2起大地震造成近9000人死亡，并摧毁了许多城镇的整个区域以及历史悠久的寺庙，至今仍然在重建工作。
中国非法移民激增，引发了美国对国家安全的担忧。美国之音4号报道，国会的共和党参议员最近联名致函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卡斯，针对今年以来超过18000名中国公民从南部边境非法越境进入美国表示担忧。报道指出，与2022年的2000多人和2021年的450人相比，今年的数字显著增加。而且绝大多数非法入境的中国人都是单身青年，这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他们表示，这些人中可能包括可能从事间谍活动或对我们的关键基础设施、政府机构及私营部门实施网络攻击的个人。2001年出版《中国即将崩溃》的作家张家敦告诉美国之音，大批中国移民正透过美国南部边境徒步进入美国，几乎所有人都对中国绝望了。他们迫切地为自己和子女寻求更好的生活，然而其中有些人似乎是军队成员。张家敦强调，移民使国家强大，但是不能容忍破坏者进入美国。
中共核潜艇在黄海发生事故，导致全体官兵全部遇难的传闻再起。英国《每日邮报》周二报道，英国国防部的情报报告称，中共核动力潜艇8月21号在黄海执行任务时，撞上了中共海军用来绊住美国及其盟国潜艇的链条和锚障碍物，导致潜艇氧气系统发生灾难性故障，造成全舰55名成员都缺氧丧生。早在8月22号，美国海军潜舰专家萨顿在个人社交媒体 X 上发文，93型核动力潜艇在台海附近发生严重事故，所有船员都已死亡。萨顿也在推文下方备注，这个消息尚未获得证实。不过有军事迷拍摄到，台湾西南海域接近中国汕头外海已有大量救援船聚集的画面。中国官方否认潜艇出事的传闻，但舰上早就应该放假的官兵却迟迟没有回家。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自8月29号起就一直没有公开露面，多个消息称他在接受官方调查。
两名美国联邦参议员周二表示，短影音应用程序 TikTok 最近决定从中国的母公司字节跳动聘任数名高级主管，他们正在对此展开调查。路透社报道，民主党籍参议员布鲁门塔和共和党籍参议员布莱克本在给 TikTok 执行长周受资的信中表示，这次的人事调动进一步引发了 TikTok 的运营独立性以及其美国用户资安的疑虑。两名参议员要求 TikTok 提供从中国字节跳动调至美国的员工需遵守的详细安全协议。全美国有超过1.5亿人使用 TikTok， 出于对中国政府影响力的担忧，美国议员呼吁在全美国禁用 TikTok， 让拜登政府得以禁止 TikTok 的法案仍卡关国会。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肯特威尔一直在与白宫和其他议员共同研议修订一项法案，希望解决对 TikTok 和其他外资应用程序的顾虑。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周一因为卫星广播服务商 Dish Network 没有能将废弃的卫星移到够远处遗弃，裁处15万美元的罚款，这是美国政府首次对遗留太空垃圾的企业开罚。 FCC 执法局局长 Loyan Eagle 表示，随着应用卫星变得更加普遍，而且太空经济迅速发展，这个委员会必须确保运营商遵守其制定的协议。他也表示，这次开罚是一项突破性的协议，通过开罚展现 FCC 拥有强大的执法权和能力，以执行重要的太空碎片协议。据估计，自1957年发射第一颗卫星以来，全球已经向太空发射超过10000颗卫星，其中有超过一半是处于闲置状态。根据美国宇航局表示，轨道上有超过25000块长度超过10厘米的太空碎片，这意味着空间站需要移动以绕开那些碎片。美国宇航局局长尼尔森强调，即使是一片油漆碎片，它仍然会以每小时28163公里的速度袭来，如果击中正在太空行走的宇航员，那将会致命。
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向盟友保证会继续支持乌克兰，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周二表示，他对美国经济的前景非常乐观，同时他密切地关注利率上升。彭博社报道，耶伦指出，在劳动力市场极其强劲的背景下，通货膨胀正在回落，劳动力市场表现强劲。耶伦强调，中期而言，美国有多项大型计划或投资将强化经济现况以及提升生产力。他说，我们现在正在进行一项非常大规模的投资计划，以加强美国经济。美联储自2022年3月份以来，已将利率提高了5个百分点以上，但美国劳动力市场持续表现强劲。数据显示，8月份美国的职位空缺达961万个，7月份的职位空缺修正后为892万个，优于市场预期。耶伦表示，目前美国的债务水平是可控的，以美国每年为联邦债务融资的支出占国内生产毛额的比例来衡量，并根据通胀进行调整。但是他也表示，长期利率上升可能构成威胁。
八月份，美国企业的就业职位空缺意外激增，表明尽管美联储努力减缓经济增长，但劳动力市场仍然紧张而强劲。美国劳工部周二在月度职位空缺和劳动力流动率调查中表示，本月职位空缺总数为961万个，比七月增加近70万个，远高于道琼斯预估的880万个。尽管八月份职位空缺数量有所增加，但调查估计的空缺职位数量仍然远低于2022年春季创下的1203万个历史新高。美国劳工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到目前为止，每月平均职位空缺数量为974万个。报告发布之后，股市下跌，因为劳动力市场趋紧可能会给美联储带来更大压力，要求其保持高利率。
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正持续对底特律三大汽车制造商进行协调性罢工。有专家表示，持续不断的车贷成本致使今年第三季度新车每个月的付款额攀升至新高，而九月份发生的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罢工活动极有可能再次推高汽车价格。在人们担忧罢工会导致本季度汽车供应中断的阴影下，全球几大汽车制造商周二称，受最新车型需求回升和供应改善的推动，美国第三季度新车的销量激增。沃兹情报公司周二发布的数据显示，九月份美国新车的销量为133万辆， 年销量为1567万辆。通用汽车公司周二报告称，七月至九月，在美国的汽车销量增长了21.4%，达到674336辆。通用汽车的增幅则大大超过了汽车分析师对整个行业第三季度15%至16%的预期。福特汽车则将在今天公布第三季度美国的汽车销量。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二，拜登总统致电主要的西方盟友，以协调当前对乌克兰的支持。尽管目前美国国会在议长与预算方面出现各种变数，拜登向盟友保证，美国会继续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请听报道。
周一，白宫在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说，拜登总统当天已与加拿大、德国、意大利、日本、波兰、罗马尼亚、英国、欧盟和北约的领导人以及法国外长通了电话，以协调当前对乌克兰的支持。白宫国家安全发言人科比随后表示，拜登重申了美国强烈致力于支持乌克兰的军事防卫，只要当地有需要就会给予支持，而每一位通话的其他领导人也是这样做。科比表示，领导人们讨论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弹药和武器系统，并加强乌克兰防空系统的努力，以应对俄罗斯针对关键基础设施的打击，特别是即将到来的冬季。德国外长贝尔伯克当天也呼吁乌克兰必须准备迎接冬天的战争，包括通过防空和确保能源供应。他表示，去年冬天，我们看到俄罗斯总统发动这场战争的残暴方式，我们必须用我们的一切可能共同防止它发生。同样参加本周历史性移师基辅的欧盟外长峰会的法国外长克鲁纳说，在乌克兰首都召开会议，显示盟军绝对会持续支持乌克兰。他对记者表示，这也是对俄罗斯的信息，即他不该指望我们的疲惫，我们将会在这里待很长时间。当天，乌克兰空军表示，乌军击落了俄罗斯连夜攻击乌克兰各地区使用的29架无人机和1枚巡航导弹。乌军表示，目前大部分无人机是打击乌克兰南部的尼古拉耶夫和中部的第聂伯罗地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欧盟外长会议中强调，乌克兰仍需要更多的资金和弹药。他表示，我们共同采取的行动越强大，越有原则，这场战争停止的就会越快。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周二，拜登政府宣布对来自中国和加拿大涉及向美国输入芬太尼药物的14名个人与14个实体进行一系列的起诉和制裁，这也是美国政府近来对贩运芬太尼所采取最大规模的跨部门行动之一。请听报道。
周二，来自美国财政部、司法部、国土安全部、缉毒局和美国邮政局的领导人齐聚司法部的华盛顿总部，宣布行政当局将针对基于中国的化学公司在内的芬太尼供应链所采取的一项大规模联合行动，旨在遏制芬太尼药物不断流向美国。当天，财政部宣布对参与从事非法药物贸易并向美国贩运芬太尼、塞拉琴等致命物质的28个实体与个人实行新的重大制裁。根据立即生效的制裁行动，这些位于中国和加拿大的个人与实体会被禁止使用美国金融系统，美国人员也被禁止与他们进行交易。此外，财政部也查明和封禁了10余个与这些行为体有关的虚拟货币钱包。根据司法部发布的起诉书，这些实体与个人被指控的罪行都与生产芬太尼和甲基安非他命分销合成阿片类物质和销售员自前体化学品的物质有关。负责打击非法药物贩运的美国缉毒局表示，墨西哥和中国是直接向美国贩运芬太尼及芬太尼相关物质的主要来源。现在几乎所有制造芬太尼所需的前体化学品都来自中国。 财政部副部长瓦利阿德耶莫表示，最新的联合执法行动是一项新的步骤，并将把我们的工作规模迅速做大，以打击驱动全球非法药物贸易的资金流。他警告，如果你从事这种非法活动并从中获益，我们就会追索你的资产，并将追究从毒品销售中获益者的朋友、家人和助手。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